弟兄姊妹，大家姊妹平安。感谢上帝，虽然现在是在所谓非常的时期，但是圣经的话说，洪水泛滥，怎么样？我们的上帝仍然坐着为王。所以我想，这个时期虽然很多人脸上充满了紧张，充满了担忧，当然也有更多的可能充满了悲伤，特别是在国内，很多人突然他们的好朋友、他们的同事、他们的邻舍被送入医院，甚至有一些失去了生命。我想在这样一个时刻，是你我每一个人很认真的开始停下我们的脚步，来对生与死、对动与静、对恨与爱、对人生的许许多多的方面，能够来做一些思考的一个实践。今天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们都渴望尽快的从这样的灾难里面出来，我们都希望某一种特效药的产生，我们都希望某一个奇迹的发生，我们都盼望得到拯救。但是从哪里得拯救呢？从哪里得拯救呢？有些地方封闭隔离已经超过了20多天，有人说这20多天里面，这个各种菜该炒的、会炒的、学来的都炒了一遍，那么现在就剩下吵架了。因为如果天天你看我、我看你，在一个小小的空间，也许就格外的不容易。刚好这次的情形又遇上中国的春节，年前很多人盼望，哎呀，来年啊，财源滚滚。结果后来很多人发现，现在不是财源滚滚，是只剩下圆滚滚，天天吃了睡，睡了吃。我想其实在这样一个时刻，特别我想到最近有一个词很流行，或者说有一个人很被大家纪念，叫做崔少人，就是这位在去年最后一天向他的朋友发出了警告，这位李医生被称为崔少人。让我想到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什么是真正的崔少人？你我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属灵里面的崔少人？圣经很清楚提醒我们，到了末后的时代，各样的事情会发生，不只是这一次，我们如果回看历史有无数次，很多人也深信这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上帝不断地提醒神的子民，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我们要站在破口来警醒、来守望，或者说我们应当是真正的时代的吹哨人。我们不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在沉睡里面、在厌乐里面，不知不觉他们的生命如水般被冲去，这是上帝不断地提醒我们。所以我就想到，今天当我们不约而同的许多人缅怀纪念这位牺牲了生命的吹哨者，我觉得也许你我更应该思想，我们这些还存留在地上的神的儿女，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样呢？是不是我们应当站起来成为属灵里面的吹哨者呢？我想到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有一位叫做耶利米，这位先知 他是一个真正的属灵里面的吹哨人，他是一个真正站在破口来防堵破口，向他的百姓泪流满面，大声疾呼。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从这一段的经文，也是跟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有关联的经文里面，来看一看从哪里得拯救。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到底我们属灵的出路在哪里？到底神要他的儿女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的角色，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要请大家一同来念耶利米书八章十九节到九章一节这短短的五节经文，来一同来念。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是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炉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我想这段经文隔了这么长的历史的长河，但是当今天你闻念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感觉这个处境，这个场景好像历历在我们的面前，百姓的哀声，也许隔着大洋，也许隔着大洲，你我常常没有那种特别的所谓切肤的感觉，好像我的声像这里所描述的，好像似乎这些哀声是从极远的地方传来。但是我相信你我所面对的，你我所感受的是共同的。也许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很多人会问，上帝在哪里呢？西安的王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得拯救呢？麦秋已过，夏令已完，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还没有得救呢？原因在哪里？我想这段的经文非常清楚的，上帝来提醒我们。当我特别是读到第二十二节，在基列岂没有炉香？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我想最近基列这个词，很多人都知道，一下子很多人对这个词有了认识，很多人他不一定是知道这个词是圣经里面的基列，不过对这个公司，中文把它翻作叫做基列德，有了一定的认识。因为不得不说，他们所开发的那个药叫瑞德西韦，那么这个药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资料，大概是要治疗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概算是目前最有效的一种。所以中国那边申请专利也好，中国那边赶快仿制也好，这些都在这样一个时刻，好像我们救人要紧啊。激烈激烈，但是同样有一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激烈这个公司在美国加州的北部，北加州的不太起眼的一个小城，这个公司成立到现在也不过三十来年，1987年成立。但是这个人的这个公司的创办人 Michael Riordan， 他当时就注意到 圣经里面激烈的炉香，这是他自己讲的。所以他特别把激烈来作为这个公司的名称。这个公司虽然成立只有30来年，不过他们的成绩很多人都知道，无论是对于艾滋病，无论是对于丙型肝炎，或者是对于这个埃博拉的病毒，他们的公司过往都已经研制出了相当一线的这些产品，这些药物。所以当这一次这么严重的新冠这个病毒流行的时候，很多人都记得，有记者采访他们的 CEO Daniel O'Day， 就问他说，好像听说那边已经在申请专利，你们怎么看呢？他讲了一句很多人都熟悉的话， The patient is always first， 病人应该是第一优先。我想这个时候其实也再次的让你我来试想，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呢？在上帝的眼中，你我每一个人都是 patient， 我们都是病人，我们的灵魂生病了，我们在亚当和夏娃里面已经跟着堕落了，失去了生命，与上帝的生命断绝。但是神看我们每一个何等宝贵，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牺牲他的儿子，甘愿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其实就像他两边的强盗一样，但是只要我们回转，好像刚刚我们在这里一同唱那首歌，路加福音的第23章，当那个强盗看见这位无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浑身披血被钉在十字架上，列在强盗中间，听见他为你我这一般的罪人在那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强盗里面大受感动，他看见自己是应得的罪大恶极，死亡本来是人类必然的结局，不但是身体的死亡，同时也是我们灵魂永远的沉沦。但是他转眼仰望耶稣，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 Remember me， 求你纪念我。我想这样的一个祷告，今天是你我何等需要的祷告，今天是全地的百姓何等需要的祷告。我们是谁？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从在上的到所谓的每一届的草民，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可以被称为是义人。我们犯罪得罪他，死亡本来是我们当得的结局，但是感谢神，这位被列在强盗当中，这位道成肉身，这位住在我们当中，这位把我们称为他弟兄，称为他姐妹的人，这位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他说，今夜你要与我在乐园，我爱你，我认得你，我听见你的呼求，我听见你的哀声，我就是为你而来。所以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是先知耶利米，他在上帝面前他听见了你我刚刚同时念过的经文，听啊听啊。今天不晓得我们听见什么，也许我们天天看的那些新闻，也许我们天天听到那些消息，有各样的视频，有各样的微信里面的内容传过来，我们看是看见，我们听是听见，但是我们到底听见了什么呢？ 对先知耶利米来说，他首先听见的是神的百姓的伤痛的哀声。听啊，神的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那些哀声里面夹杂着什么呢？他听见了一个最重要的声音，他听见了一个最响亮的声音，在那里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极远之地的人，他们终于发现了，因为他们已经找了各种地上的神灵，找来找去，终于想到还有一位，就是锡安的王，就是那位真神耶和华上帝。他们终于想起来，我们应当是要去找他，这才是我们的拯救，这才是我们的出路。他不是在锡安吗？我们为什么四面八方去看呢？我们难道忘记了那个方向吗？我们难道忘记了他在那里坐着为王吗？所以先知第一个听见的是百姓在哀声里面，他们心的柔软，他们在万般无奈当中，他们在尽头里面，终于属灵上好像打开一条缝。我想今天巴不得你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听见的不只是许多不幸的消息，或者是一连多少天数字下降，那些所谓的比较鼓舞人心的消息，当然这些都需要听，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听见，有没有看见，在一个很大的危机里面，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的同胞到底需要什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到底他们需要什么？不但如此，他们听到了，先知听到了，上帝你在哪里？真神你在哪里？他们也听到了，很多时候他们的无奈，如果你是真神，为什么你不来拯救我们？你到底在哪里？我想在这样一个伤痛的哀声里面，我们想到了什么？有人说，现在如果在国内很多小区，你进出大概常常被问三个很直击你灵魂的发问：你是谁？你从哪来？你往哪去？这几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这是哲学里面非常根本性的、关乎人生的问题。你是谁？我是谁？我想，也许不在这样一个场景，很多人根本不会问。我是谁？我是工程师，我是大学生，啊，我是土豪，我是这个拥有很多房。我们想了很多，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本质上我是谁。我们从来没有想这些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在中国还要加一句，最后给你一枪，因为测一下你的体温，通常是在你的太阳穴来打一枪。你还来不及回答，你还来不及思想。今天我们，你我，我们是病人，我们生病，不只是外在的病。很多人在这次的危机里面看见，世界上的人都生病了，因为常常一场大灾难里面把人性里面很多东西沉渣泛起，都赤裸裸的呈现出来。里面有多少的自私，里面有多少的罪恶，里面有多少的自我中心，里面有多少的羡慕嫉妒，里面有种种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许多人同意我们应当反思，不只是等待着这一场灾难的过去，更是也许深切的来反省 What's wrong? 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段圣经上帝直接的回答， 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单单这半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病人。第一，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离锡安怎么样，很远很远，远到极远。他们明明知道真神，却 不把他当神来敬拜。他们明明应该属于上帝的百姓，是神创造、神护理，但是他们远离上帝，远离锡安，远离到一个程度，变得极远之地。今天难道不是这样？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神，我们不需要有真实，我们宁可拜各种到庙里面，到各地方烧香也好，我们拜各种的虚无的神，拜各种雕刻的偶像。这里特别提到两样，第一个是雕刻的偶像，这个是你眼睛看得见的，比如说车子可以变成你的偶像，你一天到晚想着玛莎拉蒂，想着这个兰博基尼，想着那些豪车，想着豪宅，想着赚大钱。另外一种呢，外邦虚无的神，什么意思？就是可能你自己模模糊糊，你说哎呀，好像我也没有到庙里去，我也没有拜这个拜那个，似乎眼睛看不见，但是在我们内心那一种的骄傲。当我们说没有神，从来没有救世主，后面有一句话我们没有讲出来，我们就是神，我们就是掌握我们命运的人。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这种的光景就是病人的光景。我们一方面常常埋怨上帝，我们常说有神为什么没有动静呢？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人类没有看见自己的光景。所以有人说，其实当今天突然间，其实不但是中国，好像周边很多突然间来一个急刹车，你同不同意？正在人们好像最喧嚣的当中，最在躁动的当中，突然间一个急刹车，那一刻当我们刹车，我们停下来要做一件什么事？难道不应该不单只是闭门，然后需要思过？如果我们只是把门关起来，把窗关起来，把自己隔离起来，我们完全没有思想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那么可能可以说我们真的是白白受苦。闭门应当思过，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有没有想到，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各种膜拜，有人说现在三山最重要，一座火神山，一座雷神山，一个终南山，这三个山是现在好像给我们带来点希望，要不然我们都一动不敢动，只有这座山说动我们才动。有时候你发现我们人的那种的各种膜拜，各种骄傲，曾几何时我们说真的什么我们都可以吃啊！那个野生动物看到人类简直怕得不行。有人说如果夏娃是中国人可能还好一点，因为那个蛇来不及诱惑它就被吃了。我们什么都敢吃，结果呢有一天突然间发现现在野生动物把我们关在笼子里了，你没有注意到就每一家都被隔离起来了，野生动物很高兴啊，终于我们解脱了，要不然这个吓都吓死，什么都敢吃啊，蝙蝠啦，什么果子狸啊，这个尤其到春节，那这价格高啊。我想病人的光景是什么？就是这里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第一，远离真神；第二，我们怪在我们把希望总寄托在我们自己的能力，总寄托在人的办法，总寄托在人的智慧，而内心里面我们极度骄傲。明天在我手中，世界在我掌下，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个叫做病人的光景。所以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好像真的就像先知在这里代表着百姓所呼唤，麦秋已过，夏令已晚，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得救？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次好像真的开始说十四天，那么现在又发现还有二十几天的潜伏期，那么这是还算第一代，就是你一个人传，那么如果你传给另外一个人，你十四天的时候刚好传给他，那么对他又再加十四天，那么再加十四天，常常好像这里所描述似乎好像在延迟。我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刚刚讲我们需要闭起门来思想，我们思想什么呢？有人说现在真的感觉有点岁月静好的感觉了哈，因为以前啊这个太浮躁了，以前这个跑来跑去啊，以前各种这个应酬啊，现在呢好了，反正静静的在家里面，然后呢躺着吃吃了睡了睡了，这个好像呢似乎也不用干活了。现在这两天要复工了，有的人想不起来到底我之前做什么工作，忘了，这十来天二十来天都没上班了，也忘记了到底我是干嘛的。我想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所谓延迟的这个时段里面，我们要想什么？我个人觉得我们需要想三件事。第一，我们需要真正懂得敬畏神，敬畏上帝。我们常常不要说那些不认识真神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常常知道有神，但是我们没有敬畏他。神明明在这个大自然里面，他设置了很多的 rule， 很多的规条、规则、规律，我们人肆意的践踏，我们人肆意的违反。不但不要神，我们以为自己是神，不但不要神，我们自己也把自己贬低到动物的这个层面。所以有人说其实动物也很生气，这个常常骂人，说人家狼心狗肺。唐崇荣牧师说千万不要这样骂，因为你们这样骂是对动物很严重的侮辱。我觉得真的有一天你听猫跟狗吵架，吵到最高阶段就彼此骂说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骂。因为实在圣经上说人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第一个，我们人在这样的一个急刹车的状态，我们真的需要思想真神上帝。我们人算什么呢？小小的一个你要在电镜下面放大才能看到的那个冠状病毒，就那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叫你全部无法运转，叫你整个社会上当。我们还能骄傲吗？我们还能自夸吗？所以第一个，特别是对神的儿女，包括你我，我们真的需要 fear of God， 敬畏上帝。不但是要认识神，敬重神。 fear 这个词我们都知道，真的我们里面需要有一种的神圣的位置，我们需要知道他是神，我们不能够践踏他的规则。我想这些天很多人从圣经特别旧约里面看见上帝其实在方方面面，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要注意卫生怎么样，其实很多的都老早给我们说明。当然不是说这些一定是在任何一个时刻里面都一定要一字一句的照搬，我也同意里面有一些是所谓礼仪性的规条，但基本上你要知道，这位造创造万物、护理万物的主，他真的是苦口婆心，好像爱我们的父母一样，提醒我们、关照我们，甚至严严的督责我们，注意啊，不要随便逾越啊。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第二样，我觉得思想的时候，所谓在这个延迟的时间里面，我们需要真正的懂得真爱。很多人同意，许多家庭，我这两天看到很多的文章，是真实的，他们把自己的日记，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有一个世界冠军，他的先生1.9米，也是一个运动员，突然间身体不舒服在家里，然后呢几天以后就在家里过世。他的儿子也不知道，儿子1.97米，比老爸还高，一个帅哥，大学3年级的学生，赶紧给他爸做心肺复苏，结果做完了，爸的命没有救回来，他自己也进医院感染上。84岁的老母亲也感染上。其实这个运动员本身也感染上。他说那个时候真是走投无路啊，在小区的门口苦苦的哀求说，你让我去啊，你让我到医院去。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一个故事，当我们看见一串数字，不是数字，因为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什么是真爱呢？是彼此打个招呼，是偶然间给他发一个微信。无论是对夫妻之间，对于父母跟儿女之间，对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之间，我们跟我们邻舍之间，什么是真正的爱？我想真正的爱，为什么这次李医生会被很多人缅怀？就是发现说，真的，若不是他吹哨，若不是他提醒，可能更糟糕的事情会发生。至少他在他的朋友圈里面提醒了很多的人。我想今天属灵上，什么是基督徒要表达的真爱呢？当然，第三样我觉得可能也很重要，就是要耐得住寂寞。一个人当被隔离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好像蠢蠢欲动了，因为突然间发现你这个健身房也去不了，突然间发现你街上也不能跑步了，突然发现你广场舞也不能跳了，怎么办呢？哎呀，很多人这个一天两天还行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行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当然一方面能够想象，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你看过我看你走来走去，就这个几十个平方米的空间里面，有个车牌大家都看到，叫做这个从卧房，然后呢到锅台、厨房，到走廊，到客厅、阳台，那还是有阳台的，有的没有阳台，那么再走回来，最后终点叫。整个这趟公交叫做家里蹲，就蹲在家里，家里蹲公交车，不敢出去玩，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药丸。我想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思想。对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常常我们的内心，我们也是躁动不安的。我们也许早上晚上跟上帝打个招呼 ,Hello?然后呢，一天当中我们大概忙得不停。也许在这样一个寂寞的时候，你人可以不来聚会，但是希望你的心敬畏上帝，思想在他的面前。你人可以不出席祷告会，不出席小组聚会，这样那样的聚会，当然现在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你我让我们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绝对不能够受任何的影响。其实这段时间是非常容易让我们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先知说后果是很严重的，他说他们的哀声 这位先知怎么样？他也受了损伤，他也在惊慌里面，在哀痛里面，就是刚刚我们所念到的。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常常想，你我好像处在这一个地方，当然这里相对来说病例不多，有些病例也在离我们相当远，那么似乎好像危险还不是那么迫在眉睫，所以很多时候呢，除非你的直接的亲人里面好像受到影响，当然你我现在很多直接的亲人在大洋那边都是在隔离当中，但是如果不是那种的很直接的已经在医院里面在病危里面，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太一样的感受，这种损伤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他惊慌什么？他哀痛什么？你知道耶利米，如果你看他的背景，其实他可以说出身，他本来是家族就是一个祭司的家族，所以他是可以所谓的这个法定也可以当祭司。你知道在当时犹太国里面，祭司的地位是很高的，如果是祭司的家族里面，那么换作他本来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一个相当有头有脸的，生活衣着无忧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耶利米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必那样的去讲一些那个时代不太要听的声音。大家可能都知道耶利米在那个时代是完全从君王到百姓都恨他，我们现在一派歌舞升平，我们现在明明都蛮好，你老是讲那些的信息讲得我们人心惶惶，你老是告诉我们说要灭亡了，要灭亡了，你为什么不顺从主流的媒体？你为什么不讲一些大家听得觉得很舒服的心灵鸡汤？你干嘛老给我们讲这些的消息？但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切实的感受到那种的伤痛，是因为他感觉说我一样在损伤里面，我一样在伤痛哀痛，我一样的在这里惊慌把我抓住，他不能眼看他的百姓就这样走进沉沦，走进死亡。这种的心情，我想求上帝给你给我，在这个时代，何等需要耶利米这样的先知。所以他特别在那里，其实是对那些惊慌当中的百姓的一个发问。在基列岂没有留香？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基列的留香，那圣经里面的基列地我们知道就是在约旦河东边一点，当时在约书亚记里面告诉我们有三个支派被划分在那里，那么这一长条就是这个基列地。基列的炉香到今天最出名的，虽然今天这一些的土地很多已经属于约旦，但是仍然是最有名基列的炉香。基列的炉香代表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听见，当这位神的儿子降生的时候，东方有三位智者 wise men， 他们按照上帝给他们借着星星的启示，他们要去拜这位出生在伯利恒的君王。他们就到了伯利恒的那个马槽里面，看见那里这位和平之子卧在马槽里面，他们就献上了黄金、乳香和末药。圣经里面其实好多次的提到这个乳香，那么今天全世界最有名的乳香就是产在基列地，也就是今天如果你到约旦不要错过。 到以色列最好的炉香就在耶利哥。耶利哥这个地方因为刚好就在跨过这个约旦河的那个边界上面，所以圣经里面最好的炉香就是产在那里。那么这个炉香，今天如果你去查一下百度，你查一下 Google， 你会发现炉香的三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它有医治的疗效，这是人类发现的好像最古老的一种药物，它能够医治很多的疾病。第二样呢，很奇怪，你闻到那个香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情会开始 relax， 会开始舒缓，它对人有一种的安宁镇静的作用。第三，乳香自古以来也常常被用作护肤用品，因为它实在对人的皮肤有很大的好处。我想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你会看见这里提到的激烈的炉香，让我们想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公司，那个创办人，他注意到了，想到了圣经里面的激烈的炉香，给他带来启发，创办这个伊利那个公司。但是今天人们需要什么？你发现是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灾难当中，在这样一个病毒肆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一方面需要赶快有特效的药出来能够医治，但是我们岂不需要更多内心的安宁吗？其实很多人注意到现在更糟糕的是，很多人也许他没有得病，但是他得了很严重的心理疾病。我刚刚今天早上看见有一个人，他其实就在家里，他就自杀了，自缢身亡，不要活了。很多的人心里面，有人说当这个疫情止住以后，可能下一步更严重的是，很多人已经产生很严重的心理的疾病。心灵里面从哪里得安宁？然后外在，当然女生可能比较重视，其实现在都一样，男女生都一样啊，成天愁眉苦脸啊，然后呢苦瓜脸啊，这样。总而言之，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再恢复到所谓喜笑颜开的日子？有人说可能真的担心啊，很多家庭处在破碎的边缘，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现在没地方去。跑也跑不掉，他就咬紧牙关，这个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也没办法，在一个屋檐下，人到等到这一解禁，等到一出门，拜拜再见。我想其实我们的受伤不只是单单因为一种疾病，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外在，我们实在需要上帝的恩典，实在需要真正的激烈的炉香，我们实在需要真正那位大医生。这位医生是谁？耶稣基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怎么样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要不然疫情过去，也许你成为一个幸存者，也许你成为一个旁观者，也许你成为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但是没法逃脱，我们仍然是病人，我们没有真正从根本上得到医治。所以耶利米看见的不单是那个时候大军压境，他不但是看见犹太国快要灭亡了，其实也真的是耶利米成为犹大国的最后一位先知，因为很快犹大国就灭亡。我想今天我们同样在上帝面前，作为一个守望者，作为一个吹哨者，当我们想到但这个耶利米，他在约西亚王第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主前627年蒙召。其实他蒙召的时候，他也惧怕，他也有点，上帝，你为什么找我呢？你怎么不找别人，找到我呢？ 但是一旦临终，忠心做神面前的出口40年，而且专门奉差就是去传那个审判的信息。那个逆耳的忠言，当时自己的同胞就痛恨他，所以圣经也描述，他自己也告诉我们，受了很多的反对，鞭打，被下到井里面，被监禁起来，痛不痛苦？非常痛苦。一方面要传达上帝的这样重要的信息，要救他的百姓，他明明看见百姓罪大恶极，会面临上帝很严重的审判，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深爱他的同胞，但是他又不能不传真实的信息，因为上帝是真理。所以那种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可以说达到极点，但是他忠心传讲那个信息，是当时的主流，不要听，所以他不得不要跟所谓政治的宗教的那些领袖好像变成一个对立面，各种的攻击。但是耶利米凭什么？就凭着信心，就凭着上帝你给我的位分。所以耶利米我们都知道被称为流泪的先知，正像他自己告诉我们，愿我的头为水，愿我的眼成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的百姓昼夜祷告。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位属灵的榜样。你我今天站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该做什么？上帝已经清清楚楚把这位神国度的吹哨者放在你我的面前，这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这是我们当从他所看见的。神并非掩耳没有听见他百姓的呼声，神并非闭眼没有看见他百姓的境况。我们以为麦秋已过，夏利已完，神都知道，但是神在等待一件事。那些守望者在哪里？那些真正悔改认罪流泪在上帝面前的祈祷者在哪里？那些撕裂心肠的呼求在哪里？那些昼夜不息的守望在哪里？你我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愿上帝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属灵上的吹哨，成为属灵上的守望者。因为我们坚信上帝的话绝不突然，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历代志下7章13到15节，来，我们同声来念。我若使天地蛇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正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上的祷告。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这时候在你的圣殿，就在此处，我们同心献上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百姓，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同事，为我们的无论是高中的、初中的、小学的，无论是研究所的、大学的，这些的同学们，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过往在那片土地上，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每一个我们所认识的人，主啊，我们同心在这里祷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得罪了你，主，我们向你承认多少时候我们把眼目定睛在那些虚假的雕刻的偶像，我们内心的骄傲无以复加，我们总想靠自己的办法， 主啊，今天你提醒我们，激烈的炉香，真正的医生，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那位大医生。主啊，你不但是我们身体的医治，你更拯救我们灵魂，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得永生。主啊，愿你感动耶利米的灵，你今天照样感动你的旨意，让我们成为属灵的吹哨者，成为属灵的守望者。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刻，主啊，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但愿我们的头为水，我们的眼为泪的泉源，悔改失恋心肠在主你的面前，求主向我们赐恩惠，赐怜悯，求主医治这地，照着你的应许，当我们回转悔改的时候，你必医治这地，你必医治这百姓。主啊，拯救出于你西安的王，你坐着永远为王，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